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月17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打响发令枪，爱奥瓦首战释放哪些重要信号？当超级选举年遇上人工智能，风险因素是否上升？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爱奥瓦州1月15日举行了以党团会议的形式进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打响了发令枪。前总统特朗普在这场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排名二三位的分别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从这场选举中能够解读出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以及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陈律师，我们知道爱奥瓦共和党党团会议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第一战，那么您觉得特朗普在这一战当中取得大胜，对于他接下来的选情会有怎样的影响？
当然是非常利好他的这个选情了。其实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世界各地啊，尤其是像外交官啦，像这些重大的这些经济运行的，这个他们都在面对，就是说万一2024年11月份这个川普大选怎么办？那是还是在好几个月前。那么这一昨天的这个爱奥瓦州的这个消息呢，无疑要确认了，对于这些人来说确认了，就是说川普当选是今年可能是2024年来说这个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的这个因素之一。这个不管是这些外交官们的分析，还是不管是那些保险商们的分析，都承认了这个川普当选会对人们的，不管是人们的期待也好，就像我们在这个视频中看到的，在爱奥瓦其实是这一次投票这个人数虽然说是比2016年低，但是就是因为是有这么大的这种风雪，但是仍然我们看到那么多人冒着这么如此剧烈的恶劣的这种天气，仍然坚持出来要为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支持的这个川普也好，还是说其他不是川普的人也好，来出来投票支持，那就是说明人心求变。这个人心求变，大家也在应对。那么，川普是这样一种变化的那种一个结果。我一贯是不赞成说把这个川普当选也好，或川普落选也好，说成是他自己本人的事情，而是说这种美国民众自身他们面对这样一个政治现实，他们有什么想法。所以这一次的这种在初选就作为这个首战，不仅是这个2024年。最初我们看到这种选举的，其实是第二场了。第一场是台湾大选，第二场就是 AOY 这个初选，我觉得都落实了，就是说2024年会是一个有重大变化的这种一年。我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稍后会进一步来讨论会是什么样的变化哈。那目前在共和党内，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是南卡的前州长尼基·黑利在竞争第二名的位置。但是从爱奥瓦的选举结果来看，特朗普的得票率是超过第二名30个百分点，这个也是破纪录的。所以德桑蒂斯和黑利目前还有没有通向共和党总统提名之路？那如果没有的话，目前竞争第二名的意义在哪里呢？方恩格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唯一的意义是能不能向其他州的选民证明这个候选人还有一点 momentum， 还有一点气势。虽然早知道他们不会赢，而且特朗普会在 Iowa 会压制性的胜利，但是不管是 Haley 或是 DeSantis，他们真的唯一的目标在 Iowa， 唯一的目标是证明他们参选还有一点点希望，而且从 Iowa 转到 New Hampshire， 就是下一半初选的州，就是 New Hampshire， 他们真的有一点点的气势。就像 Ramaswamy， 因为他得票率是8%左右，他就立刻退选，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气势。所以至少 Haley 跟 DeSantis 他们会说我拿到20%左右，还证明我有一点希望，我有一点气势，那我就继续往 New Hampshire 走，看看在 New Hampshire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方先生，我知道您对于共和党内的情况也是比较熟悉，我们之前在一次节目当中也谈论到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这个人才的代际交替的问题，所以您觉得像德桑蒂斯、黑利啊，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代的这个共和党的领军人物呢？
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对不对？因为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在 Iowa， 他们常常在共和场所会说，时间到了，我们该交给下一代。毕竟他们比川普年轻很多 ，Haley 是五十多岁而已，然后 DeSantis 还没有满50岁，所以他们自己都认为他们是下一代。他们一直呼吁选民给下一代机会，但是很明显，至少在 Iowa 很明显，你一直喊一直喊给下一代机会，这个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一个不算一个卖点。选民不服了，他们真的目前共和党支持者完全没有认为没有必要交给下一代。
可能对于很多共和党的选民来讲，现在还不是交棒的时候，因为在上一代这一代啊，还是有很好的候选人。所以我们来谈谈他们为什么啊认为特朗普会是这个共和党内的一个非常好的候选人。刚刚我们说到爱奥华是用党团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党内的初选，那当然党团会议会有它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今年的这种爱奥华风雪低温的情况下，还愿意出门啊，在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点去参加党团会议的这些人，都是共和党内最热情的这些选民。那么特朗普在这一部分选民当中的这个支持率高，也不令人意外，但是赢3个百分点和赢30个百分点这还是有差别的哈。而且如果我们把同一类人跟同一类人相比的话，在2016年爱奥华共和党党团会议当中，特朗普的得票率只有24.3%，当时是排名第二，是输给了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 Ted Cruz。 那从2016年的24.3%到2024年的51%，特朗普在奥华的支持率为什么飙升？到底是什么改变了？陈律师，您的看法？
我觉得很简单嘛，就是世界改变了。2016年当时是这个民主党的总统，这个就任已经是8年了。那么这个2024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局面就差很多了嘛。2024年其实主要就是川普和非川普的人在竞争，但是2016年的时候，大家都是草莽英雄一样，就是都是大家要出来这个试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在2016年那一场 Iowa 初选之前的最后一次辩论中，这个川普就没有出席嘛，他甚至就觉得因为我的民调支持度足够高了，他就找了个借口没出席，而去办了另外一场这个给退伍军人的这种筹款晚会，就在这个辩论场的这种旁边。但是即便是他都没出席那场辩论，他的那个最终在 Iowa 州他仅仅是非常小的略输于这个 Cruz。 然后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嘛，这一次就是是我还是说你们所有其他人，他是和所有其他人对抗，这一下就不一样了。所以他51%对其他所有人49%，这个我觉得反而来说对川普来说倒不是那么大的胜利了。比方说他如果是60%-70%的，那才是真的更明显的胜利。但是这也说明了，就是说又经过了这四年，我觉得这四年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就是 COVID 这个 19 这个新冠病毒整个的对于这种世界局势的这种影响。当然我们还有这个说像战争啦、以色列战争啦、乌克兰战争这些，我觉得就是选民面对这么如此巨大的这种变化的时局的时候，这个他们要激烈的要站出来表达自己。只不过这一次会不会像这个2020年大瘟疫的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么多人站出来最终投票，这个我们还难讲。因为这个就像刚才我其实很想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那个 Haley 啊，还有这个 DeSantis 一定要站出来竞选？其实我们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那就像2020年1月初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四年之前呢，我们谁会想到说马上就要这个来的这个 COVID 的这种大病毒会影响整个世界的呢？不知道的。那就像今年2024年的时候，谁知道川普在接下来的这种选举战中、法律战中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万一他真的被逼退了，那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这个 DeSantis 还有这个 Haley 都是可能直接在今年就可以直接这个有机会来出来竞选总统了。所以他们肯定还是要坚持下去，我理解，目前不会放弃的。
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律师啊，因为2016年的这个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时候，我就在爱奥华采访，也参加了当地的一场这个共和党的党团会议。那我当时采访那个感觉就是，周围很多这些去参加党团会议的共和党的 选民啊，其实他们心里默默的是认同特朗普的，但是有很多人不好意思投票给特朗普，因为觉得私德啊等等的不太符合通常的这个政治人物的预期。但是2024年我们看特朗普其实他的政治包袱是比2016年还更多了，像刚才您说的身上背着91项的指控，但是选民共和党选民的这种不好意思的情绪其实淡了很多。您觉得这是不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在发生变化呢？
那2016年的时候，川普确实是一个政治素人，从来没有竞选过任何公职岗位。那这一次就不一样，这次他已经是第三次在竞争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而且看起来他希望还很大。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今年人们的怨气应该是比2016年要大，但会不会像高到2020年最终投票的时候大瘟疫呢？已经对世界造成一个翻天覆地的影响，还难讲。就是说战争也好，其实战争也是，就是不管是战争也好，经济移民经济问题也好，还是移民问题也好，现在真的到了2020年大选的时候，我们如果还记得话，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川普对非川普，就是说不仅仅是共和党内啊，而且是说这个其他任何就是这 general election 都是这样对比川普非川普。其实2020年这个民主党推出来是好像是谁竞选都不太重要，那么今年至少是这个共和党内首先自己还是能争一争，这就说明我认为是觉得川普的声势是不如他以前了。当然那接下来几个月发生更大的那种变化，会不会让他的这个声势更高，也是有种可能的。
嗯，是。那方先生您是否认同刚才说到的，就是特朗普的声势是不如以前了这样的一种观察？因为我们从选区细分来看哈，特朗普不仅是赢下了爱奥华西北部这种保守派选民主导的选区，也赢下了像德梅因大学城这种温和派选民居多的选区。所以方先生，您觉得这是否足以证明其实特朗普是能够团结共和党在政治图谱上的不同的人群的？
简单的来说，共和党已经变成川普党，早就是了。然后，你刚才有提到大学城的选民，这次也在爱奥也支持特朗普，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他们认为在特朗普执政4年，他们对他的政绩也非常满意，所以很多共和党支持者至少半个以上，甚至更多吧。他们认为在4年的任期，他的政绩，特朗普的政绩是可以接受，那该给他机会，为什么要换人呢？所以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不管他们是Iowa 的北部保守派，或者他们是在大学城的高学历的支持者，他们真的认为4年的任期之内，特朗普很多事情是说到的就做到的，所以他们对特朗普的4年的政绩非常满意，他们就愿意再次投给他。所以其实再次投给特朗普，如果是共和党支持者的话，很明显是跟教育水准完全无关。
是，说到这个跟教育水准有没有关系，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1月15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那这个文章很有意思，题目就叫做受过大学教育的共和党人是如何重新爱上特朗普的。那文章就指出啊，共和党内长期以来是存在这种教育的鸿沟，特朗普曾经在一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蓝领工人当中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是受过大学教育的这一部分共和党选民长期以来对特朗普是持怀疑的态度，但是这一点在过去一年当中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支持特朗普，正是这种变化推动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惊人的政治复苏。陈律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察呢？
我认同，因为这个报道中特别采访了几个人，很有意思，他们都分别提到了，就是说他们对川普的这种态度的改变，就是共和党人啊，温和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态度改变，是和这个去年的时候他被起诉，包括前不久的这个科罗拉多州刚刚把他的这个从选票资格上给拉掉有关系，就是作为一个反弹，这是一个怨气的表达。就是说人们可能我本来无所谓，就是对共和党人我本来无所谓，其实是不是川普呀，是不是黑利啊，都还可以，但是你们这一次就是不，他说你们就是指其他的这些反而想把这个川普在没通过选举就把他给拉下来，这些人是不能接受的，他有一个怨气的表达。所以我还是在意一点，就是说人们的怨气到底有多重，这个才是一个关键。我其实是就像刚才方先生所讲的，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啊，川普的政绩确确实实是足以支持他连任的。如果选举不是在11月份，而是在2020年1月份，川普当时确实是很容易就赢的。但是接着就 COVID 就发生了嘛， 所以你要说川普至少是他的头三年政绩对共和党人或者是其他非共和党人其实是没多大问题的，但是一旦发生了 COVID 的，所以说他那年他这个落选了。但是问题是 COVID 又不止持续了2020年一年，这个其实至少我们可以看到2021-22年都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人们也就淡忘了到底是说这个在美国 COVID 的责任还是说在世界的 COVID 的责任，是只是川普自己的吗？大家已经不记得这一点了。所以说反而这些人们更怀念川普时期的政绩而不能接受现在了。我觉得是这种变化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到最终的时候是看人们的怨气，我是能够理解共和党选民那一派人的怨气所在。只不过说单单是这一派的人怨气他是共和党那派的，那民主党那个呢那些就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还是等到就是在初选川普赢是非常容易的，那到大选是不是这样那就很难说了。
是，那我想请教方先生啊，那您觉得共和党内温和派的这一部分的刚才说到的怨气啊，有没有可能会推及到共和党以外的温和选民，比如说一些独立选民啊、摇摆选民啊，甚至是民主党当中的温和派，这些人是否有可能会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倒向特朗普呢？
这部分还是很难。民主党如果是一个民主党选民的话，其实是温和派的民主党支持者，很难认为他们最后在11月投票日的时候会投给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很多政策、很多对公共事务的概念不符合民主党支持者的希望或期待。重点是他会不会整合共和党支持者？目前看来是蛮有机会的，所以最后我假设今天是投票日的话，很有可能特朗普会当选下一届总统。但是你问我说，民主党支持者，包含温和派的民主党支持者，会不会从民主党转到共和党投给特朗普？我还是觉得蛮难的，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政治范围的话，特朗普的政治概念其实还是蛮传统的保守的概念，所以温和派的民主党支持者很难转到特朗普。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方先生，所以您是觉得特朗普只要能够团结这个共和党当中的政治图谱上的不同的人群，他不需要去吸引到那些这个比较偏中间的这些温和派独立选民，或者是民主党当中的这个偏右的这些选民，他不需要争取到这些人的选票，他就能够拿下2024年的总统职位，是这个意思吗？
中间是他能不能重新拉到2016年的选民，他们真的要投出来投票，不要留在家不投。如果他真的能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就一般的就是他2016年的这个支持者再次出来投给他，他就很容易当选总统。因为其实他有拉到很多独立的选民，所有的共和党选民。这两个的话他就不需要民主党的选民。我们要记得其实在因为美国是这个选举人制度对不对，所以他只要多一点点的在选民在关键州摇摆关键的摇摆州投给他的话就很容易当选总统。2016年就是这样。2020年拜登当选也不是因为普选或在全美国他领先700万选票。重点是在摇摆州只要领先一点点的票数就可以顺利当选。
那说到谁是这些关键选民的问题哈，根据 Real Clear Politics 综合各家民调的结果显示，特朗普目前的平均支持率是领先拜登1.1个百分点，所以陈律师您觉得这个最终波动指针的会是哪一部分选民的选举倾向，决定他们的选择的关键议题是什么呢？
对，就首先是这条新闻中本身就提出，就 battleground 就是战场州，这些战场州的这些选民们的这个态度显然是更重要的。目前川普能够领先1.1个百分点，这其实在误差范围内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对于拜登来说还是有很大的翻盘机会。我觉得就是到了最终就是比那些人们是不是更讨厌这个，就是比起川普来说人们是不是更讨厌拜登。目前来看呢，因为拜登本身你自己是一个执政者嘛，你是在位上，所以说这些不管是经济问题，不管是移民问题，不管是战争问题，如果人们有怨气有责任的话，就是人们这个怨气首先是直接发到你拜登身上，而不是再发泄到川普身上。川普已经离任 将近四年了，2003年多了，你不能说还把所有的问题都还归咎于他，仅仅是用简单的这个说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说这川普不符合投票资格了，这些可能反而会伤害这个拜登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会让那些受压的那些选民觉得，哎，我更要出来为这个川普说话。但如果拜登总统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自己他都能现在能给这些战场州的这些民众们一个说法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拜登还就是拜登总统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还有10个月，我觉得还是目前川普在几个战场州都领先的那样一个局势，并不能是说一定就能持续到10月份。如果在经济问题上，在这个战争问题上，在移民问题上，接下来我们已经看到了拜登总统愿意做出关键的妥协。所以说拜登总统在这几个月，在10个月之内，在这些问题上讨好选民，让选民们不至于那么的讨厌他，那么他仍然是有很大的胜选机会。
那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陈律师，刚才您说这个拜登总统现在非常需要对于战场州的选民给他们一个说法，这些战场州的选民想听到什么样的说法，在哪些议题上的什么样的立场是能够对拜登总统来说能够争取到这一部分的选民的？
我觉得首先的是这个移民问题，就是说在边，其实就是边境问题了。我们也确实看到，就在过去几年来，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还是强调这个 COVID 的影响，就是在 COVID 的这个事情一放松呢，大家一回到正常生活的时候，其实要知道回到正常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人在这个3年或者说2年的大瘟疫中，他们的生活是摧毁性的，是遭到了毁灭的。那么这些人要重新想寻找一个正常的生活，一个好的生活，那当然美国作为世界自由的灯塔，是跟他们最好最能想象到来到这个地方。这是对整个，这不仅是对西半球的人来说，那我们也看到了在非洲在亚洲多少人要通过，就在过去2年之内想通过这种边境要走进来，这是非常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别无他路。那么但是这些人看似像是个非常轻松的自由的一样，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轻松自由的，就直接跨过边境来寻求新的生活，这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也感受到巨大压力。就像新闻中提到的说，那几年前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想到说6块钱一才能买到一盒鸡蛋。那么这些选民，当这些选民把这个经济的这个责任归咎到这个移民身上的时候，我个人其实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公平的。但问题是这个责任当然最后只能总统来承担，选民们不会那么复杂说，那你这个总统自己在位置上然后又解释说这个不是我的责任，那个也不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在移民问题上，拜登总统要承担一个巨大的责任，他要给这个选民中一个说法。然后这个当然了，这个经济问题和移民问题联系在一块儿，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就是经济和移民。目前来看，在这两个问题上，拜登总统都有巨大的压力，因为川普是直接说我对移民，因为他的口号，他的标志性就是川普建墙嘛。当然，他这个墙其实也没有拦到目前的这种从边境上走进来的移民，所以我不认为川普的方案是解决方案。但是这个在野党的好处就是说，你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你只要攻击这个执政者的这个方案是如何糟糕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两个问题上，拜登总统的压力是很大的，我认为。
说到移民的这个问题啊，我也注意到一个民调，就是爱奥华州的这些去参加党团会议的选民当中，有75%啊都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来讲是弊大于利的。那我想来请教方先生，您觉得在这个移民的问题，如果它作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一个核心议题来看的话，特朗普前总统他能够给出一个什么样更好的表述呢？
目前这个南边界的安全移民非法移民的问题越来越是这次总统大选甚至国会选举也是一次关键的议题。简单的来说，拜登的在这方面他的记录政绩真的很差了，因为数字会说话，而且如果跟特朗普执政的4年做比较的话，这个问题在拜登执政越来越严重。说实在，我不知道拜登有什么方法来改善这个情况，因为 Mexico 墨西哥也不太想跟美国合作，这个也是对拜登带来很大的头痛。所以除非他愿意跟国会共和党达成协议，投资更多钱在南边境的安全的话，在这个议题上，不管拜登说什么，我觉得特朗普真的会赢得拜登。在这个议题，不管拜登说什么，特朗普就会就只要特朗普说我执政4年，安全边境都很安全，不像现在拜登执政3年4年，这么大的 活动，这么多非法移民入境美国，拜登都没有处理好。其实这个对特朗普来讲，一个非常 easy 的一个话题，他可以打这个议题就可以当选。
所以这个是在任总统的一个硬伤。那我想来继续的请教陈律师啊，曾经在美国有一种非常公认的竞选策略，就是要尽可能的去争取中间的选民。所以到了竞选的后期，我们会看到双方候选人的立场会趋同，会趋于温和，趋于居中。但是最近这几年，这个竞选策略是不断的在受到挑战。刚刚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政治分析师认为，得胜的关键不在于要去争取那些中间选民，而是要调动起自己的基本盘的热情。而如果你要讨好你的基本盘，你可能就会要让你的这个政治立场会更趋于极端一些。所以您觉得是否确实是有这样的变化？这会不会导致一种政治极端化的循环？
我觉得在过去十年来确实是变得更愈发的明显了，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从这个占领华尔街开始一直往后，那么刚才就像方先生所讲的，其实对川普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能否吸引到他的支持他的人出来为他投票，这个看起来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对于川普的支持者来说，他们一向的他们的投票热情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就回到了说，那拜登总统如果他现在还是，就是说如果接下来他还是这个川民主党的候选人的话，那拜登总统能否吸引到他的铁杆的支持者，或者说温和偏向于他的支持者出来投票，这个是比较难讲的。其实在这个每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个大选中，民主党的选民们除了2008年这个奥巴马总统当选时候，这个民主党选民们出来投票的热情支持度并没有那么高。当然现在毕竟还有一个这种邮寄投票了，但是邮寄投票在很多州，尤其是在这种摇摆州、战场州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尤其是在2020年事件之后。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拜登总统来说，他更重要的就是他比川普还要头疼的，就是说他如何让他的这种选民们能够坚定的出来支持他。那这就是说，那这个时候拜登总统想表现的温和一点，我觉得是更加困难的，他反而需要表现得更加坚定一点的，这是对拜登总统挑战。
所以您觉得拜登总统如果想要去鼓励这个民主党的基本盘有更多的热情出来投票的话，可能要在有些议题上变得更左吗？
对，就是他要变得更加坚定。所以就像在这个移民问题上，拜登总统感受到的压力，他很可能要做出一些重大的妥协来讨好选民，但是这些重大的妥协很有可能会对他的基本盘会有挫伤的，就是说民主党的基本盘很可能是不能接受拜登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这种表现，然后就因为这种一个单个议题，然后就不出来投这个拜登总统，这我觉得是拜登总统最头疼的一个事情。
那这其实还是会形成一种循环，就是政治人物为了要选票，所以政治立场更极端，那这种极端的这个政治环境又会让选民的这个政治观点变得更加的极端。那您觉得民主政治有没有走出这种循环的机制呢？陈律师。
大选嘛，那个毕竟和党内初选是不一样子的，大选毕竟还是所有人在一起选。202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那时候就是单一话题，那就是说川普非川普，其实就是非常简单了。那么2024年还好，毕竟不是单一话题，虽然我们刚才强调了你像这个移民话题、新旧问题很重要，但是人们也不是单单因为这个，就像保守的这个共和党人为什么到时候一定还会出来选川普，就是说他认为民主党那些政策不管是在堕胎问题上还是在持枪问题上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议题可以让这选民来考虑的，那么民主党的选民们也会有考虑的很多的议题。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就是说大家就是二选一或者说一选一，就是没有到了这个就还没有到了那个无选可选的那种地步，我觉得目前情况下还是有希望。但是我也不把这个责任归咎于说是拜登也好还是川普也好，我觉得还是选民，但目前的选民并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只是说这种极化现象更加严重。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二选一总比我们看到的在中国那样没有选的要好很多吧。你可能是说他比台湾的说三选一或其他地方可能是不是差一点，那我觉得还是没有那么可担心的。
我们有一些网友啊也在 YouTube 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做同岛一命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不要看政客说什么，要看政客做什么，光是看川普在任经济发达世界和平就足够了。那他是支持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位观众。那还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YouTube 的观众给我们留言说，川普是连盟友都打，美国利益优先，保护主 义，不利于全球发展的，还是不够老练，还是拜登厉害啊？那这位是更欣赏拜登一些的这个网友。那我想来请教方先生啊，您觉得从现在到十一月的大选啊，接下来还有哪几场选战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
很多人在把焦点放在三月五号的英文叫做 Super Tuesday， 超级星期二，因为那天十六周在同一天会举办初选，而且是整个共和党党内初选选举人大概三分之一，所以如果在当天特朗普获得大胜利的话，那其他人不管是 Haley 或 DeSantis。就可以说已经 over， 已经完蛋了，没有办法获得提名。所以说实在特朗普在三月初就可以拿到提名了，因为如果他在星期二表现超级星期二表现很好的话，那就 Haley 跟 DeSantis 就没办法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闯闯律师和方恩格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人工智能会对2024超级选举年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月17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2024年被称为超级选举年，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将在同一年举行关键选举，全球约一半人口将投下选票，这些选举的结果影响着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形势，也将构成当代记忆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民主实践之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并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将对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人工智能遇上超级大选年，民主将被赋能还是削弱？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律师，以及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博士，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想来请教陈律师，我们知道在大选当中的这个虚假信息啊，这其实是个老问题，那在人工智能兴起之后，这个老问题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
当然是有这个虚假信息，其实以前最简单的，比方说到了这个最后时刻，这个大选的时候，到这个台上突然出现一个说有人来认私生子或者来干嘛的，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个样子，只需要在网上做出这种办法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在台湾的这个选举之前，我们看到了有 这个很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的啊，这个散发的关于所谓蔡英文蔡总统的那个一些密使了什么之类的一些书籍，他们只需要在网上点一点这个鼠标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但是制作这些内容，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对于制作这些虚假信息当然是有了巨大的帮助了。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媒体们也能注意到，就是说那在检查在验证的时候，这什么是虚假信息，什么时候 AI 也能，就是人工智能也能提供巨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其实核心啊，就是还是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到了这个选举的时候，其实就是政治利益重新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时候，有些人是不甘心他们自己的利益被这个被就是被剥夺被减少，所以那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当然要想尽办法使用各种工具。那么人工智能就为他们这种做这种事情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方便。那么双方都会，这个不管是攻方还是守方，都会利用这种人工智能来这个来采取有利于自己的动作。那至于说谁做得更好，其实还是人的问题，我不能把它归咎于说这个是人工智能的问题。
是，刚才陈律师也说到，其实用人工智能来生成虚假信息，从而影响选举，这个背后的行为者很多元，有可能是政治对手，有可能是一些利益团体啊，甚至有可能只是一些热心群众。那为什么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其中最危险的行为者是专制政府？那由他们组织和操控的这种影响力行动有哪些特点？是否对民主社会的伤害更大？我想来请教吴教授。
是，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的选举当中，其实有许多的这一些网络的一个攻防，但是在这一次中华民国台湾的选举里面，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种生成式 AI 的这个影像来作为影响这一次选举的主轴。也就是说，过去里面从文字的攻防到现在的这种生成式的 AI， 那有许多的这一些图像画面，然后企图以短时间的一个情况，然后大量的这个散发到许多的群组里面。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量的演算法对于突然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相同讯息，那基于演算法的一个功能，它就有可能加速它的一个传播，也就是说让假讯息的一个部分更加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那首先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从过去以来，这个特别是专制政府，他们在这个平常时间就透过各种不同锐实力的入侵，尤其是各种不同的网络攻击。那过去里面可能是在大选前会有这样的一个攻击，但是我们近期看到的是中共在这个特定的时间之外，平常就在练兵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部分，除了重大事件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很多在这个尤其是大家要放假前齁，这些特定的水军就会完全的出没。那我们知道这些生成式的 AI 有的是这个如假似真，有的是三分真七分假，透过让你无法完全辨识的方式，让你能够来就这样的一个分工仔细的一个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府想要达到一个结果，就是让民主国家的民众能够不团结，也就是分化的一个情况非常的严重。那这个部分如果达到之后，那要对于控制当地的舆论，要设定议题的一个部分会更加的如随心所欲。
是，刚才吴教授提到，就是这些影响力行动会加剧民主社会的分裂。那我也看到有分析说，除了分裂之外，它也会让一些极端的声音淹没温和的声音，而且会削弱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那这些都会导致民粹主义者和强人领袖通过选举在全球崛起。我不知道陈律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我们确实需要担心这样一种巨大的那个风险。其实这些信息的传播，不管是虚假信息也好，还是说这种四假，就三分哪怕是七分真三分假的这些信息能传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说到底是人们愿意相信，人们想相信的那些东西是有一个自我选择的。尤其像刚才这个吴教授提到这个算法，其实算法它就要揣摩你想看到什么。你就像这有些信息，如果你本身就不当这个不想看的话，那个算法其实是很好的，可以揣摩的，可以分析出来你这个阅读习惯的，他就不会把那个东西给硬生生的给投送给你的，因为这样的话他会激起你的反感。 所以人们其实是不是愿意看到说让自己反感的那些东西，让自己不相信的那些东西。这就是说民粹主义这种浪潮为什么有这么可怕的原因，就是说人们有一个叫就不断的加深自己的自我印象，他不愿意去挑战自己说哎这个走到舒适区以外，接受一些这种事物的更多方面的更多元的信息，这是人们自身的一个坏的习惯。那么 AI 也好，就是说这个尤其是专制政府的利用这种智能工具，人工智能工具来挑战这种民主选举，都会增加这种风险，这就是正在对抗嘛。这个我觉得是讲的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它并不是说直到大选的时候那么一个时刻特定时刻才有的，它是一个日常的。这就是中共自己所提的一个超限战中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这种网络战、心理战，它是日常就进行中的，它并不是说只是到了选举那一刻或者说进攻那一刻的时候才开始发起，平时就有。我们这个在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在报最近的报道也好，还是说美国政府起诉也好，中共政府的其实是整个全单位都在做这个事情呀。那么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美国政府起诉了中国几十个网警、网安、网信办人员的时候，就特别提那个不仅仅是公安部啊在做这个事情，公安部要各个这个地方出警察在做，统战部也在做这个事情。那个起诉中特别提到了，连北京公安都在抱怨，他们最近和这个统战部合作太多了，那些不管是在 COVID 的议题上，不管是在台湾的议题上，要顺应这个统战部的要求，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最近这个纽约时报刚刚发出一篇这种这个揭秘中国国安部的一个报道，那中国的国安部也在这个现在就在这个在招聘那些公司，要和他们签合约，让他们利用这些人工智能帮助他们更好的在国外，在应对这个国外的这个情报分析也好，或者说这个舆论渗透也好做工作。那么我自己是更早就听到这个美国在台的前在台办事处长，他就说他在中国驻任，在北京驻任的时候，那新华社的高官在20多年前就常炫耀说，你看我们新华社刚有了这种我们自己的这种网络，我们就有专门的网军在针对台湾做这种这个渗透工作，做网军工作。其实这种专制政权利用这种人工智能也好，利用这种网络技术也来对这种对手作战，是一个日常性的。我觉得是需要提醒我们，需要让这些民主国家这些制度这些人们意识到，就是说你们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可能遭受到，不是有可能，就是说就会你自己在没注意的过程中就会遭受到对方的这种心理战的攻击。我觉得提升人们那种辨识能力，提升人们那种防卫意识，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台湾肯定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更多的经验，所以我也想来请教吴教授啊。刚才陈律师说到中国是在以全单位的做这件事情，那以台湾的经验来看，您觉得民主社会有没有可能抵御得了这种国家行为呢？
是，我想这个中华民国台湾在过去以来一直遭受着中国的这种认知作战的攻击，不管是在平时或者是在大选的一个时段，其实我们看到政府在防御这样的一个认知作战的攻击，说实在的，民主社会如果要抵御这样的一个攻击，将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工程。为什么？因为集权专制的国家一方面在纵火，却又大喊着民主国家在放火的一个情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在过去以来一直累积着这样的一个被认知作战攻击的一个经验，所以现在台湾其实发展出一套有秩序的反制这样的一个认知作战的一个方法，也就是除了政府的这个事实查核中心之外，另外有一些公民团体网站针对一些不实的虚假消息，除了及时的回应之外，也透过各种 AI 的工具在网络上面搜寻这一些不实消息的一个传播，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辟谣总比造谣还要来得困难。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一些大量出现的这一些事实的错假讯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民众要判断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中华民国过去以来对于中共的统战不设防，也就是到底这种敌我意识的一个样态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所有民主国家在这一次观察中华民国台湾选举的时候其实必须要观察到的一个样态。也就是说中共在各种议题上面，他采取的一种分众的一个情况， 不管是在议题上面，其实我们看到的它有了非常深刻的分工的一个部分，包括了也有人假装自己是公正正义的人士，两方各打50大板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更加严重的是，过去里面可能只有这个文字上面的这种假消息，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一次大选里面特别看到有许多的生成式的 AI 这一块的地方，其实是可以提供给国际社会一个经验的。也就是说在台湾有所谓的闽南话，那现在中国大陆透过闽南话然后所生成的这些画面谣言等等在各个地方所铺陈，而中共现在在全世界各国里面，就是比如说像在美国，他也要找寻美国民主跟共和两党的一个深层矛盾之处，然后分别来加以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认知作战的一个部分里面，我们必须要看到的，对于统战的行为，如果不设防的话，民主国家要加以抵御是非常的困难。那现在其实台湾的一个做法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当然各界也都在修正做法当中，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威权的进化，也就是独裁者的进化是更加的强烈的。所以如何跟选民对话，这个也是现在各国政府的一个很积极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科技公司应该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看到研发出 ChatGPT 的公司 OpenAI 刚刚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避免 AI 被用于干预大选，其中就包括其工具不得被用于政治竞选和游说，不得用于创建冒充候选人或地方政府的聊天机器人，不得用于给投票设置障碍等等。此外 OpenAI 还发布了一些功能来帮助选民评估一些信息或者图像是否是由 AI 生成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这些科技公司对于他们的人工智能产品到底有多大的控制力。陈律师，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
那在目前这个时候 ，OpenAI 作为毕竟是它这个领跑者啊，它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说它自愿的做出一些限制，就像 Google 说不作恶一样，还是有这种可能的。这个时候还很早。那么等到在稍后这么一两年之内，这种技术的，其实我们知道这种新技术的这种扩散是非常快的。那其他公司也跟进说 ，OpenAI 还有这么大的这个独占市场能力来限制吗？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值得怀疑的。所以说到底的时候，其实这个就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人们愿意选择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在平时的时候就要做这个做防做预防做准备。那么在这个像刚才吴教授提到的，不管是在这些统战也好了。啊，这种情报也好了，还是资金也好了，在这些事情上，就是民主国家的这个政府也好，还是人民也好，还是社会其他单位，不仅是公司了，在平时就应该多做工作，只是到最后时刻才想起来，说哦，我们还有个敌人，那是不可以的。在平时就要有这种思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自由，面临这种民主，确实是比较容易就受到这种一个颠覆，受到侵覆，受到这个颠覆性的这种威胁的。我们还是要看到像中国这样一个像，又像中共。还有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这样的这些，不自由的这些威权国家，他们掌握着巨大的这样一个经济资源，也他们也有这种信息技术的优势，他们随时用来作恶，我们并不是说可以高枕无忧的，
是。刚才陈律师说到，人还是倾向于去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个是出于人性的。再加上本身选民就是在信息链的最末端，再加上又有很多的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出来，去把人放在某种信息茧房里面。所以，吴教授，您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选民来说，他们如何能够避免自己成为这种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的受害者呢？能做什么呢？
是，首先第一个哈，我补充一下，像这一次在中华民国的大选之后，我们原本认为说大选之后大选已经抵定，那照理来讲是不是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但是我们看到在大选之后，却有相关的这些图像影音来指控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开票过程来进行相关的这些做手脚的一个部分。所幸中华民国的这个事实查核中心 很快的就透过他们的一个检视的一个技术，发现相关在网络流传的影片是有着被剪辑变造的一个情况，所以快速的反应，快速的回应，打击这些谣言跟讯息，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政府主动做的一个部分。那刚刚主持人其实也提到，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选民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素养。我们其实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当时有一个新闻出来的时候，说到就是台湾政府跟美国政府联手要来制作所谓的生物战剂，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乌俄战事正在持续当中，以巴的冲突也在持续当中，这样的一个危言耸听的消息马上就这个引起外界的一个关注。可是仔细的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消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如果说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政府联合来发展这种生物战剂，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息或这样的一个预算，如何能够通过中华民国国会，也就是立法院的一个通过？所以消息不能说自攻自破的一个状态。可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首先对于这一些公民素养的一个资讯辨别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针对于时间、地点、景物、内容等等，其实如果有一定的一个公民素养，当他接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应该会去辨识一个民主国家坐票是如何的困难，坐票是如何的能够大规模，这产生怀疑之后，对于相关的讯息就不会再去做进行转传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过去中华民国政府一直在做的就是媒体素养的一个识别的一个部分。不过我认为作为一个就是世界的公民，我想如何培养这种敌我意识，对于集权政府想要威胁或者是宣传自己的集权的一个效率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心存戒心的一个部分。中共的作为或者是集权政府的作为，就是希望能够分化民主国家，希望分化民主国家里面的这种团结意识，这个是集权国家最害怕的一个情况。所以作为一个普通选民，首先接到讯息的时候，我们都教导选民先停下来，先静下心来看看。这个时候就要像这个中华民国现在在宣传这个如何反诈骗，只要诈骗的形态非常的多，只要歹徒告诉你说要去操作提款机的话，这一定是一个诈骗，心理的防卫机制必须要能够启动起来，否则政府辟谣的速度远比不上集权政府造谣的速度。
是，我想来请教陈律师啊。刚刚我们以台湾为例，看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台湾搞认知战，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让促使台湾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反制的机制，也让台湾的人民的这个意识、媒体的意识都有了大幅的提升。那从心理上，其实让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认同反而在降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北京很多时候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如果说北京也在影响其他国家的选举的话，刚才我们上半场谈到了，这只会促成其他的国家，更多的国家选出一些对华强硬立场更强硬的这样的一些候选人，其实对北京来讲是不是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陈律师你怎么看？
是，当这个民主国家的人们如果意识到就是他们明确的面临着让北京的这样一个专制集权的威胁的时候，那人们自然会起来有反应的。那就像台湾其实非常简单嘛，它有2000枚导弹被对方这个日常指着，那人们怎么可能安心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网络作战的问题了。但中共他可能会自己觉得，哎，我们得意洋洋，如果没有我们的网络作战，可能这个台湾就是更加早就在一个事实上，或者说是在名义上更加独立的一条路。 路上了，所以他们也可能自己会觉得有所得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对我们自身，就是我们民主国家的人们生活在这个，而且我们得对政府要有一个高的要求。民主国家政府有一个，他们是限权的，他们是不能告诉民众说你们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或者说把那些不信什么抓起来，这是民主国家做不到。但是国家政府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当你在面临这样一个集权国家的对手做网络战、做认知作战的时候，你要有更好的来应对。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和公民社会的，就是说和这些公司也好了，民间社会要多多的做一些合作，或者说民主国家政府之间彼此更多的那一个情报的分析、情报的共享。其实这个中共的这种网络作战也并不是那么无所不能的。其实他们的一些国安部的一些机构、公安部的一些机构，就像美国这个 FBI 被美国 FBI 调查司法部所起诉的那个北京公安一样，就说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发现他们在做什么，发现对手在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些东西要有及时的披露。你这个民主国家是面临着一个生与死的威胁，要提高到这种威胁的对这种威胁的警惕性。那么你们在发现一些这个问题这个苗头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有些公司啊，或者说微软或者一些大的公司的时候，他们察觉到说有来自国家级的对手的攻击的时候，或者说像中国或者像美国的这种说他们的国安局也好，或者是 FBI 要他们感知到说，哦，我们发现了中国对手的一些制作这种假情报的一个假讯息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要能够及时的把它分享出来，让民众给意识到，就是说，哦，这些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是来自于对手的那一个心理作战的那一个，那么人们就会更高的下一次就会人们会做这样一个反应。但如果平时的时候这些政府老是不讲，就说我们拿到这个情报但是我们不做任何反应，我们就睡在这上面的时候无所作为的时候，那怎么能让这种机密级这种情报怎么能让民主国家人们意识到说，哦，你其实在这个对手作战范围之内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这个民主国家的人们这个有权利要求政府做得更好，而不是说政府告诉人民说你们应该信什么。
嗯，是，我想继续请教陈律师，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在民主社会，主要是这个意识有的时候会有点滞后，但是一旦睡醒了之后，我们看到他的行动也会非常的快。那在这个其中，其实人工智能是不是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它其实就诞生于民主社会，也在这里拥有了最快速的发展。虽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但是整体来看，人工智能的准确性在提升，人们对于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的意识在提高，国家的治理也在跟上。所以长期来讲，人工智能和民主制度是否还是能够形成最强的这种相互赋能的？那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抵御威权的工具，是不是要比说它作为一个威权的工具要有效多了？
我觉得最终我们就是您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说 AI 其实中共这个概念是很早就注意到人工智能的概念，但是最终他们按照他们那种举国体制的投入，他们也并没有能够领先于这种自由世界。所以我想在自由世界，人们归根到底，人们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自身价值的，对于自身尊严的那种维护，还是能够战胜。就是当我们愿意花这么大的资源来保护、来捍卫自己的自由、来捍卫自己的尊严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应对住这种集权政体他们的这种挑战的。其实集权政体并不是说无懈可击的，在里面哪怕是在中共集权这种政体之下，仍然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冒险，是在追求自由的。所以我想双方的人们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战胜集权， AI 是一个我们非常有力的工具，只不过是需要我们尽早的意识到这个。那么这个我们在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不管是人们也好还是政府也好，在这方面应该花入更大的资源，我们不要无所作为就好了。
嗯，是。吴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共来讲，他第一步当然是想要分化民主国家。那透过 AI 的工具，其实如果西方社会没有早点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他的 AI 可能发展的会更加的迅速。那目前透过这些 AI 晶片的这个断供，导致中国现在目前发展 AI 仍然有点困难的情况之下，那各国对于其技术的一个发展相关的这些法令规制，应该要有一个更集体的一个认识，然后对于相关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应该能够促成民主自由的一个发展，而不是集权政治能够蔓延到全世界，让习近平的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了一个可能。
好的，非常感谢陈闯闯律师和吴建中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 IMF 总裁敦促中国结构性改革，北京有无治本良策，宣传外卖小哥3年挣100万， 官媒是否在忽悠底层百姓。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好，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